弟兄姐妹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啊，这一位圣经没把名字告诉我们的老仆人，从主人的面前领了命令之后，怎么样完成他的任务。亚伯拉罕从24:3一开头就叫这个老仆人啊，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那仆人起了誓没有呢？当然是起了，但是一直等到24:9，仆人就把，或者我们可以说才把手放在他主人亚伯拉罕的大腿底下，为这事向他起誓。在许多弟兄姐妹，我必须要说，尤其是在我们中国弟兄姐妹的心里面，服侍主啊，或者与你的主人来往，从你的主人那边承接任务这件事，往往被撒上了一些非常神秘的色彩。主人的任命或者吩咐越是突如其来，越是出人意料之外呢，好像就越令我们羡慕。而且主人一说话，这最好的仆人是不问问题的。虽然不是像从前封建皇帝手下的奴才领了命转身就走，二话没有，但是假如心里有什么疑惑，有什么嘀咕的话呢，也不好再向主人办交涉。但是圣经里从这第一个老仆人接受任务开始，我们常常会看见的这个被差遣的人，在他主人面前或者在耶和华面前，把心里的考量、自己的软弱都毫不犹豫地拿到主人面前寻求沟通。因为固然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山羊的脂油，但是别忘了，我们的主人不但要我们听命，他更要我们明白他的命令。他不但要我们顺从，更要我们完全与他同心。为什么保罗说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就是我们的主人他真的不是要一群傀儡来侍奉他，那样的事情或许我们可以说他差派天使做就可以了。而我们这些做天父儿女的人呢，本是照着他的形象样式造的，耶和华呢又是用话向我们显明他自己。为什么？因为他是向人寻求沟通的一位神，他欢喜我们明白天父的旨意，而不单是遵从天父的命令而已。在约翰福音13，耶稣要替彼得洗脚的时候，彼得就对主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彼得，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或许我们可以说，主在差派他仆人的时候呢，有两种差派，一种是如今不知道的差派，还有一种呢是后来必明白的差派。但是不管哪一种差派，他不单是要你把事情做完了，他也要你明白啊。连主耶稣要洗西门的脚，彼得也可以问问题，并且主特别告诉他，你如今虽然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洗你的脚，但是有一天啊，你必然明白。明白了什么呢？不单是明白了主的心意以及这个做法的必要，更是使彼得这个仆人呢，也能够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去服侍他的弟兄们，并且到那时候他也就不问问题了。再回到老仆人这个例子，亚伯拉罕把这个任务交付老仆人，而中间的过程啊，之所以寄给我们看，其实就是把那个神秘的面纱掀掉，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人是一位可亲近的主人。当我们心中受感，当我们手上受托付的时候，没有必要给自己故弄虚玄。你有什么问题可以问，就算主选择不回答你，他终究会让你知道，我们的主真是巴不得我们能够明白他心意的一位主。而且我们已经说了好多次了，亚伯拉罕之所以会选择这一位老仆人，那是因为这位老仆人年纪最老，资格最老，在管理他全业的事上已经跟着他的主人很多年了，他明白主人的心是什么，他也能够以主人的心为心。就着亚伯拉罕给他的吩咐，老仆人把自己心里面的问题问完了，亚伯拉罕也把老仆人的疑虑给他澄清了。 就是倘若女子不肯跟你来，我使你起的事就与你无干了。你把你该做的做完，谨慎的做完，不必要另外想一个办法，也不可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那剩下的事情，就算你看不见他成就啊，仍然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耶和华天上的主是向我起誓要成就这件事的。好了，24章10节，那仆人就从他主人的骆驼里取了10匹骆驼，并带了些他主人各样的财物，起身往米索伯达米去，到了拿赫的城。这几句话虽然很简洁，好像只是个账簿上的记载，但是又可以再为我们澄清一些在服侍主方法上的迷雾。因为今天在许多中国服侍主的仆人心里面，不单觉得从神来的任命是越神秘越好，在做法上啊，尤其我们有一些从上一代服侍主工人传下来的诀窍和讲究，比如说不要用人的办法，不要动肉体，那虽然主给你一个任命，你所做的事情每一步在每一个细节上都要等候主，直到主亲自吩咐你，要不然你就不是主的好管家。这里给我们看见的却不一样，亚伯拉罕吩咐仆人去替他的儿子以撒娶妻，可是仆人到底怎么去找到那个合适的女子呢？这亚伯拉罕倒是一点意见都没有，他是认为神会告诉这位老仆人吗？还是他以为从多年的观察下来，这位老仆人对耶和华的认识以及对主人的忠心呢，就足以把这件事情办成？我们要把这个过程看明白，不如先往下读一点。这仆人取了10匹骆驼，带了主人各样的财物，起身往米索波大米，到了拿赫的城，那肯定他不是一个人走了。到了那城是什么时候呢？是早上？是中午？圣经都没告诉我们，只是接着11节，圣经说天将晚，众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他便叫骆驼跪在城外的水井那里。那这是一段很出名的记载了，叫骆驼跪好了，他就开始祷告了。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我现今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那从我们这些效法他形象样式的小家仆看起来，第一个我们该问的问题就是，老仆人向亚伯拉罕起誓转身离开之后，直到他在这个井旁向耶和华祷告啊，这个老仆人所想的点子是他临时随机应变出来的呢，还是他老早就打算的差不多了？他那个打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打算的呢？是向亚伯拉罕起誓之后转身离开他主人的面就知道，还是他一点主意都没有，走到这个城看见众女子出来打水了，才灵机一动想起这个办法，想起这个祷告来？您听懂我问的问题吗？这两个做法是两个极端，选择后面这样解释的人可能会批评前面那样做法的人叫做用自己的思想动自己的肉体想人的办法，那前面那位仆人呢也可能会批评后面这位到时候才灵机一动的仆人不用心，没有好好预备，对不对？可惜圣经啊，光把这个事情的经过记载下来，却没有把这仆人背后到底是怎么想，哪一种说法才对，为我们明明白白的写下来。但也正因为如此啊，所以我们才会感到有这个必要来仔细看一下圣经里所记载的这些仆人，他做仆人的形象与样式。 大地是什么，好让我们在这两种做法之间呢能够有所学习。那或许我们可以讲，几乎这个老仆人他祷告的内容，选媳妇的法子，是到了那个天将晚的时刻才灵机一动。那我们仍然可以说，24章10节，那仆人从他主人的骆驼里取了10匹骆驼，带了些他主人的各样财物，不是眼睛一闭，随口吩咐，随手抓。你设身处地替他想一想，如果你是这位老仆人，你和主人讲话讲完了，主人要你起的事你也起了，主人交给你的托付你也听清楚了，那当你开始执行的时候，你必须面对的实际问题有哪些？现在根本还别想到时候怎么把这个耶和华所预备的女子从人堆里挑出来。你首先就得决定了，我是一个人去呢，还是5个人去？我是化妆为服，乾隆皇帝下江南一样去，还是大张旗鼓，像所罗门献祭一样去？现在主人老了，我是管理全野的仆，我这一去啊，不知道去多久，能不能平安回来呢？也都在耶和华的手里，我自己年纪也不小了，我既然是管理主人全野的，当我这样离开，难道我不需要在主人的家里边做一些安排吗？安排的时候，主人托付我的事情，是不是又要和我的手下明说呢？要是不说，有一个做法；要是说，我也需要决定说到什么地步。所以你看看，要做亚伯拉罕这个应许之家的仆人呢，可真不容易。为什么我们要讨论这些问题？因为如果这个老仆人到此时此刻还弄不清楚服侍主怎么回事，那他可麻烦了。他自己决定要挑10匹骆驼，可是心里又有一个声音控告他说，你在动肉体，你要等主的吩咐。如果他从这一步他就开始需要去祷告，到底我离开的时候这些事交给谁管？到底我该带骆驼还是带牛羊？如果是骆驼几匹，如果是仆人几个，哎，都要去祷告，而主又不回答我的话。亚伯拉罕年纪大，觉得自己在世的日子不多了，过了一年你还没出门呢，主人问你说为什么不出门，你说我还在祷告带几匹骆驼，那不也麻烦吗？所以有关于他到底应该带骆驼是带牛羊，带几匹骆驼又带什么财物去，这些事儿啊，应当是老仆人在相当短的时间之内就做了决定的。这个决定大概不是亚伯拉罕一点一滴一尺一寸都告诉他，很可能也不是他自己去祷告耶和华，那么耶和华像指示大卫建圣殿一样，把每一个细节都用手指头画给他看。剩下还有什么可能？剩下的可能就是这个老仆人用他自己的经验，用他的尝试，也许还加上旁边仆人的建议，策划出来的一个结果。这样的做法有没有错啊？需不需要被定罪啊？那等着后来看老仆人有没有把事情办成，这些的做法有没有受到耶和华的管教，就知道了嘛。一个做仆人的，在托付他的事情上显出他的忠心，显出他的精明与能干，向来在圣经里不被定罪，反而被称许。如果教会里面出现一个现象，就是做仆人的啊，他只会讲到对于其余的事物既没有见识也没有经验，而偏偏呢他对别的同工不放心，什么事呢都得经过他，他去祷告祷告，他觉得灵里面平安不平安，他觉得这样那样才是主的带领。那我们很容易就会把弟兄姐妹领进一个让人感觉寸步难行的泥巴坛子里去了。你看看这个老仆人，主人一个吩咐下来，他走得开吗？走得开。他走开的时候，家里其余的仆人有没有偷懒制造问题甚至作乱？好像也没有。那我们就应该晓得，他这个管理全业的管理法绝对不是教主式的、山头式的、明星式的、总司令式的管理法。在教会里面，什么样的服侍才是一个做仆人应当效法的健康的服侍？其实说穿了，就是你走得开的服侍叫做健康的服侍。你在新约里面看得最清楚的榜样就是保罗，他今天被打，明天被抓，甚至被捆锁送到罗马去，各外邦教会照样往前走， 因为他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能够带出一批同工来，与他是同一个心智同一个脚宗，继续去完成主给他在外邦教会中的托付。如果我们要选一个比喻，或许我们可以说，服侍教会的人啊，千万别把自己培养成篮球明星。你了不起是个篮球教练，真正得分打胜仗的是球员，不是教练。今天在许多教会里面所缺乏的工人，其实不见得是那种很能讲道很有能力的仆人，而是什么呢？知道怎么调整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功能，知道怎么把教会里边的人际关系调整好，该修的修，该补的补，让大家彼此和睦，没有分心的事，又能在一切的事物上呢显出你的精明来，让弟兄姐妹无论做什么轻省开心，事半功倍，又有主的同在。那这时候无论是福音工作、教会的关怀、信徒的建立，就都能很自然的运转起来，并不需要你这个传道人去使劲的推、大力的劝。传道人如果只知道研究神学、只知道讲道，碰到带几匹骆驼这一类的事情，都需要弟兄姐妹等你呀、啊、去主面前祷告的话，那无论你这个人多么属灵、多么追求，恐怕不是教会之福哦。神的话要我们在信主之后就把心智都改换一新。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我们尤其应当往自己的里边啊看得深一点啊。对于主仆人这个身份，对于传道人这个职称，我们是不是多少还存了一点中国文化传统里面那个清高的与世隔离的出家人心态、儒者心态、成仙得道心态而不自觉呢？使徒行传里彼得他们说，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啊，那几个字也特别容易在我们心里引起共鸣。我们当然不是说彼得所讲的错了，因为保罗也是这样劝勉提摩太啊，但是不要忘记，因为我们从小就在这个末后危险的时代里边被培养出来，所以当我们拿自己和圣经里边的人物相比较的时候，难免会有盲点。不错，彼得、约翰、雅各这些使徒要以祈祷传道为事，但是别忘了主耶稣所呼召的这些人是愚民，不是秀才，也不是书生。像我们这种从小到大除了念书只会念书，其他什么都不知道的人，你在圣经里几乎是找不着的。从前的世界，一个男孩子长到十来岁，无论他家里是打鱼的、是种地的、是放羊的，他早都在这些事情上受了一定的培养与磨练。你看看光是在福音书里面记载下来的彼得，他就会很多事情是今天我们知识分子出来做传道人不会的。他会捕网，他会下网，他会捞网，他肯定也会修船，他还有一群所谓的同伴，鱼多了同伴是一起来的，他跟他爸爸一起打鱼，你要不要试试看和你爸爸一起上班，很磨练人的。他还会数鱼，这不是笑话。最后主耶稣请他们吃早饭，捞上来那一大网鱼，活蹦乱跳153条，你要把这个数目点清楚啊，手脚没有被鱼鳞刮破，人没有从船上跌下去，鱼也没有跳回湖里去，那真的是需要本事的。马太是个税吏，他们知道怎么跟官府打交道，他知道怎么算账，他知道怎么骗人，他还脸皮厚得很，天天坐在税官上，百姓唾弃他不以为意。那约瑟在波提法家里，在监狱里，摩西在法老的手下，在旷野里，雅各在他舅父的羊群里，甚至主耶稣也是个木匠。每一个人在这些世界的俗世、繁琐事、虚空的事上都得服下来好好学习。这些圣经的人物，无论是亚伯拉罕的老仆人，或是亚伯拉罕自己，甚至罗德，没有一个是像我们这样子从小只要读书就可以了，其他什么都不知道，既没有见识也没有能力，没关系，信主呢做传道人啊，会祷告、会读经、会讲道就好了。像我们这样的仆人，无论跟亚伯拉罕多久，亚伯拉罕大概都不会把全业交给我们管理。在圣经里面跟我们最像的恐怕就是那些法利赛人，坐在高位上能说不能行，把担子给别人担，自己呢是一个指头也不肯动。那更不用说 他们无法体会老百姓所谓的民生疾苦了。所以你看，保罗这个从前只会骑在马上领了权状去抓人的法利赛，后来主不但要得到他改变他，还要叫他去支帐篷。他这个帐篷一支在弟兄姐妹中间，就和我们不一样了。我们要是把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叫到面前来，只能对他说，你看我这张嘴常常对你们讲。保罗却能够把手摊开说，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而且我这个人呢，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有福。今天要是只会念书和站在讲台上讲道，那无论他去商学院、法学院、神学院里面拿了几个学位出来，到最后还是常常与弟兄姐妹不和，与教会两下闹得不欢而散。反而是那些做过生意的、有工作经验的、在世界里面打过滚、被主耶稣抓回来的传道人呢，在服侍教会的各样事情上犯的错误比较少，与教会的关系也比较好。圣灵的恩赐有很多，神也乐意把这些恩赐分给人。但是很可惜，我认识好几位年轻的传道人，他们一心所想的除了讲道的恩赐之外呢，就是医病的恩赐、赶鬼的恩赐，好像教会所缺乏的，他所缺乏的就是这个。其实圣经里面有这个帮助人的恩赐、治理事的恩赐，为什么没有人求呢？连大卫的儿子所罗门这样一个了不得的人物，他到了耶和华面前都知道说，你立我做这民的王，他们如同地上尘沙那样多，求你赐我智慧聪明，我好在这民前出入，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我们今天服侍教会，往往要进到一群与我们素昧平生的人，这里边呢，不用说是五湖四海，什么背景、什么想法的人都有。不单为了我们自己能够在这些民前出入，更是为了这众多的百姓啊！你需要能够有各样的智慧、聪明去判断、去帮助、去扶持各个肢体。千万不要一遇见困难，就拿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这个匾额来为自己开脱，把自己关在一个只知道读经、祷告、追求主的象牙塔里。那耶和华的名啊，迟早要变成像没有牧人的羊一样。你说，那我真是从小念书，我也没有在这个社会上打过滚、做过事情，我现在又已经走上服侍主这条路，那怎么办呢？当然我们总是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从圣经里面把别人走的路、别人学好的功课啊，拿来参考一下。遇见这样的圣经，就多花点心思去揣摩揣摩、猜想猜想，总是没有坏处。这样当我们自己遇见真实问题的时候，比较不容易视而不见。百姓都没饭吃了，你还问他为什么不吃肉呢？我们再回到这个老仆人的十匹骆驼上来推想推想，这位亚伯拉罕的管家为什么会做这个决定。那当然这些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每个人可能有他自己的解释。你要我猜，我会这么猜。首先他已经判定了，虽然主人托的是我一个人，可是我一个人去不行，因为我的主人已经离开他的本地、本族、本乡这么多年了，而且现在去的不是乌尔，是哈兰。哈兰那个地方就只有这么一点亲戚，我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仆人，我说耶和华赐福给我的主人，你总要让人家看见这是怎么回事吧，总不能只给人家看见我这个老头啊。那十匹骆驼所能扛的东西应该足以让亚伯拉罕的亲人知道并且相信，这个要嫁过来的媳妇儿不是给人骗走了，更不是下放到什么地方去做民工，而是到我主人家来做主母的。那当然这一路上去你不能不提防盗贼的危险，到时候还得把以撒的媳妇接回来，那出了乱子可不是好玩的。十匹骆驼加上一些仆人，不大不小，不多不少， 太多了照耀，太少了危险，
是不是？
那可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亚伯拉罕此时此刻已经绝不是一个无名无姓的人，腓力士的王、腓力士的军长，甚至埃及王都晓得他，更不要说他从前呢，在四王与五王的征战上大显神威，以兰王、格印王、示拿王、以拉撒王，还有迦南平原的这些王，都是那都是各方霸主、战国群雄。现在要往哈兰去的这条路，都在他们势力范围之内。他们要是听说亚伯拉罕差了人带了礼物来找媳妇，那我这个任务还能办得成吗？所以他这个十匹骆驼的队伍，甚至有一个可能，就是他的伪装。后来创世纪37章，当雅各的众子把约瑟卖掉的时候，这样记载，他们坐下吃饭，举目观看，见有一伙米甸的以实玛利人从基列来，用骆驼驮着香料、乳香、末药，要带下埃及去。看起来好像在那个时代有一种商队是大家一看就认识的。什么样的商队呢？骆驼商队，就像我们今天的运货车一样，把东西从平原的东边运到沙漠的西边，把商品从尼尼微运到埃及。那老仆人带着这些礼物，带着将来的媳妇，打扮成这样一个商队，就能够免去很多的麻烦。好了，我们今天对这位老仆人的猜想啊，就暂时停在这里。总有一天，在你我的服饰上也会遇到老仆人所要处理的十匹骆驼问题。这个问题处理得好，处理得对，撒旦就没有做工的机会。你要是处理得不好，那你再大的信心、再大的胆量，撒旦仍然会找到空隙进来把你闹个鸡犬不宁。但愿我们今天服侍主的人也都能够为了弟兄姐妹、为教会的缘故，在这末世危险的日子里，求神赐给我们治理事、帮助人的恩赐，和为众人劳苦的一双手。